好，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。律师早安。
Amy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。
是，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？
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邻居如果发出噪音啊，影响这个居住安宁的这个侵权行为问题。
是。
那一般就是说，如果人家影响到我们，造成我们损害，我们是要请求赔偿。
没错。
哦，那这种损害可能会有两种，一种是财产的损害，
嗯，
一种叫做不是财产的损害。
哦，
那不是财产的损害其实有时候比较麻烦，
对，比较抽象一点。Okay，
对对对，
嗯，
所以我们民法第十八条特别规定，就是人格权受侵害哦，除了可以就排除他的侵害的，那还可以请求这个慰抚金，
慰抚金，嗯，
哦，就精神赔偿啊，哦，非财产上损害这个，那这个要法律特别规定才可以哦。
哦，是的。
哦，那这个法律特别规定在民法第195条齁。齁，哦，除了这个生命，这个杀人的这种生命赔偿在另外一个条文的。齁，哦，它这个是规定，就是说你如果不法侵害人家的这种身体啊、健康、
名
誉、自由、隐私、
对、
贞操，
哦，嗯，
这些是明定，或者是其他的人格法益情节重大
啊，
那你不是财产上损害也可以请求相当的赔偿。
是。
齁，哦，就是传统我们对于身体健康啊这些名誉啊贞操，那其他的算不算？
嗯，
那比如说你只要觉得人家影响到你都可以请求，那法律也不会允许，所以就慢慢会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多的一些可能性，比如说像居住安宁，
对，
就一直制造恶臭啊，
哦，
这个噪音啊，
是，
然后肖像权，拿人家的相片非法使用在商业广告。
嗯哼，
像刚刚我们讲的也，他没有明定肖像。
嗯
，OK。那甚至于曾经有发生过那个把那个家人的骨灰给弄不见了
啊，这真的是没有明定，但会很不舒服哎，
欸，无法免人缅怀亲人的人格权侵害，情节重大。
嗯
，OK。那因为最近我会看到有一件深夜去吵到邻居，然后照法院判赔的案例啊。
嗯，
那大概都是那种晚三更半夜打麻将
啊，很吵，
拖拉桌椅的噪音啊。
对，
那这个新闻案例是这样，就是楼下就跟楼上可能常常跟他讲说，你不要打麻三更半夜那边打麻将。
嗯，
那深夜那个洗牌声啊，
哦，
还有那个胡牌在那边大叫大笑啊，
是
类似这样的，那楼下住户觉得很刺耳啊。
对，
然后常常就跟他讲，他不听啊，
嗯，
他不听了就打官司啊。
是。
那当然他就一定有些举证啊，比如说也有请警察报警过来啊等等的。
嗯哼。
哦，那法院就认为就是说这个你去打三更半夜在那边打麻将，在那边洗牌，在那边吵闹，影响到人家安全了，啊，那法院就认为好排除侵害的部分，那法官就判决楼上的住户每天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不得超过国家噪音标准的音量去打麻将。他没有说你不能打，他说你不能有超过国家标准。
你要安静的。
对，你要，你如果，哎，这法官还蛮有那个，
嗯，
就是说他不是说你都不能打，但是你不能吵到人家任何的声音，不能。
可能打卫生麻将吧，
okay？
比较安静。
那精神赔偿的部分呢？因为楼下住户这样吵到他精神这个受不了了，所以要他判赔20万的这个精神慰抚金。
哦，
就比较适当一点啊，
是，
不像以前都判你一点点几万块，根本没有什么那个20万，我觉得还不错，
嗯，
就让楼上住户有一个警醒啊。
对。
就是说像这件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半夜聚集亲友打麻将喧哗搬桌椅，真的会影响到人家睡眠品质啊。
当然的，嗯，
每天如果都这样睡不好，他真的会气死。
没错，哦，而且对健康有影响，
嗯，对对对，所以好邻居应该是相互尊重。
是，
像我曾经还看过一个判决啊，
嗯，
就是说他也一样是类似这样的状况，啊，
嗯哼，
那可能他还更严重，他有跑步啊踱步啊敲地板啊，有的没有的一大堆，
嗯，
那结果这个判决法官就直接判他们，也没有限时段哦，他直接判他们说你不能大声播放音乐、喝酒喧嚣、拖拉桌椅、掉落重物、敲地板，
哦，直接禁止这些行为，
对，好，然后等妨碍居住安宁行为，
嗯 嗯，
然后还要赔钱这样
啊，是的，
啊，所以一般这种都是比较极端的，啊，那大部分有制造出噪音，那邻居讲一下，大概大家都会制止，
没错。
那只有少部分的这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
问
题排怎么样就不管人家，
对，
那非要人家告到法院，其实像这种事情邻里间的小事互相沟通大家就可以改善，因为 因为住在那边要住很久嘛，除非 你住两三天搬走。
是啊、
那你为了这种事情要上法院，然后也不是非常严重，那真的是很划不来。
没错。
哦，所以就劝大家，如果真的要打麻将，就小声一点。哦、有些人说他上班啊什么的，
对，
那你就反正想尽办法，就是不要吵到人家邻居，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。
嗯嗯，
哦，不然的话，将心比心，被人家吵到不能睡觉，
是，
哦，那也是会受不了的。
嗯哼，那像是这个噪音的部分啊，他是不是也要去确认说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楼上发出来的？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一种，就是有人栽赃嫁祸，明明不是 A 栋的这个住户，但其他栋。
哦，这个就最麻烦、嗯、
对，你要去检验呢、
就是、就是说有的极端的很容易证明、嗯、那在那些比较模糊的那个有没有，
嗯，
它的噪音刚好要大不大要小不小，
而且很多的公寓它的建筑结构声音的传播也会影响，
所以每个个案都会不同的判断。
没错，
新的大楼中古的这个公寓或者后天联动、嗯、或干嘛，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。
没错、
哦、那我们只能讲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，就是说不能影响到人家生活上的一些安宁。
对，
那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会达到不能影响到人家的生活安宁，那可能就要去举证或者是去个案的判断。
嗯，
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有时候不太容易，他比如说嗯，他假设不是每天，他可能两三天一次
啊，是
哦，那又有的是他可能声音要大不大，要远不远，要近不近，然后就
是我在半夜就听得很清楚这样。
对，那有时候你跟他讲一下停一下。
对，
那就是这种，那有时候这种不是很极端的，那就很麻烦。
嗯，
哦，那这种邻居的这种相处就很麻烦。那当然就因为你上法院要去告人家，一定要收证，一定要举证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
是的。
哦，那只是说就是说是不是属于噪音？
嗯，
那噪音管制法的规定这些东西，大家也不是很清楚。
嗯，
那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，你足以推断噪音是从那边来的，大概就可以当作证据了
啊。
那当然有人故意什么去敲敲敲的，这个当然很容易收证了、
啊。对对。
那甚至我看到有一些人很变态的，去用什么什么什么器啊，就是
震楼神器。
对啊，怎么会有这种怪东西？
是啊，就是要去影响邻居的。
他、嗯、是哪个怪人发明的？
不晓得。
什么这种神器？这个根本不是神器啊，这是制造纠纷的一个武器。
没错，
一个东西啊。
嗯。
哦，所以近邻噪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基本上当人家有反应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思考一下，别人是不是找麻烦或者是龟毛？
嗯。
那如果不是，我们就要改进，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是。会挑人家毛病
啊、
那有的小孩子可能因为那房子的结构就可能会有点问题，有的小孩子会一点点噪音，那大家沟通一下去改进。
对，
那常常就是讲话的态度语气不好。
嗯嗯，
那自家的小孩会觉得就是说他已经在教他了，那有时候小孩子就讲不听嘛。
嗯哼嗯哼，
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、
哦、
所以很多问题其实也不是法律，是大家相处上怎么圆融去沟通一些彼此的误会。
是的。
哦，因为他看起来就不是故意去制造的，是不小心小孩子不听丢个球或干嘛，那家长就跟他尽量去讲哦，那楼下的就稍微体谅一下，跟他讲我们还是有听到，那就这样子互动沟通当中看能不能做改善。
嗯，
那真的不能改善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就孽缘了嘛。
或是搬家吧。
对啊，很多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好的事情给化解开来，情理上化解开来，那就上法院。
是的。
而且很多很小很无聊的案件都是因为情理可以解决，但大家就不要
啊、
哦、那跑法院结果跑久了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无聊。那也不会跟别人讲自己后悔了、
哦、okay?
所以事前可以解决这些小小问题，就像噪音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互相可以去谅解去改善的。
没错。嗯，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，谢谢您。
谢谢 Amy。
谢谢，拜拜
拜拜。